人生健康，如果你还没有我们的讲义，那前面还有。我们在秋令会的时候，讲了两堂的心灵医治，又讲了一堂的神圣健康。秋令会结束以后，我觉得心灵医治还有一些要讲的，我就又讲了两次。今天，其实心理意志你没有办法说把它讲完了，但是我想应该告一个段落。也许未来我们继续在讲别的课的时候，还会有的时候提到，因为身体的意志跟心灵的意志多半的时候是不容易分开的。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讲义，到前面来拿啊。那。可是今天我要再讲一点关于神圣健康，这个在你们讲义的第四课，对不对？我们在秋令会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圣健康，其实我讲了一些很根基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要明白，我们这个身体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是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的。我们这个身体，神造的时候是为了要承载他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应该看顾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们又知道这个身体并不是长存的，有一天一定要朽坏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度的保养它，过度的爱惜它，也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分辨优先次序。那这个又要保养顾惜，又不要过度的保养顾惜，这个界限当然，无法讲得非常的绝对。也许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种情形不一样。可是我至少希望你知道这两方面都是对的，免得我们只走在一个极端里面。那今天我还要继续的讲，我想在秋令会的时候我提过，关于饮食，讲到我们的健康，当然跟饮食有密切的关系。我想我应该再补充一下。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认识关于神的医治，那这是好事。我想今天这个时代也许比100年前甚至比50年前有更多的基督徒开始认识而且经验关于神的医治。可是就像我们讲过的，可能比较多的基督徒更多的从那些有医病恩赐的人，对于神的大能、神的医治有一些认识，这是好事，这是神的作为之一。可是我们这个课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神的儿女知道，我们得医治，神定规他的儿女得医治，最主要很可能不是依靠这个医病的恩赐，而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医治是包含在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里面。我们怎么样得救？差不多一样的原则，我们可以来寻求得到医治。我们怎么样寻求得到一个全备的救恩？就是我们不只是重生得救了，而是要被救到更完全的地步。比方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成圣，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些追求的道路跟我们得医治的道路是很接近的。那可惜不是那么多的基督徒明白这个或者被教导这个，所以很多基督徒如果想到得医治，要不他们就是去追寻一些特别聚会，一些特别的讲员，要不他们就是去学习怎么样，一直在宣告 那这些都是得医治的一部分的方式，可是我想我们应该更全面的认识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我们得医治，那个就包含了整个基督的救赎，还有整个神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不够认识这一方面，那么像我讲义里面提到的关于神圣医治神圣健康，也许就更多有人不够认识这个，或者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一件事。也许我们想到健康会想到，可是没有把它跟属灵的道路放在一起讲。既然我们的身体是被造来承载神的丰盛的，那么我们留意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是吗？我们应该留意保养顾惜。神希望我们身体健壮，这是我们在修订会的时候读过一节宝贵的经文，在约翰三书的第二节，你还记得吗？会背那个经文吗？约翰三书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是一个灵魂兴盛的弟兄，我想，可是也许他身体不够健壮。那个弟兄他有爱心，我相信他的爱一定有时候不顾自己，他接待人，他在很多方面我想使徒可以称赞他，可是使徒觉得这样不够，他没有说身体不好是小事，灵性刚强就够了。约翰没有这样讲，他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他也留意这个。我们在秋定会的时候提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当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讲一些勉励的话的时候，他不只是教导他属灵的道理，不只教导他服事的道理，怎么样牧会像这些事，他提到另外一些事是跟他个人有关系的。在那卷书里面，在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他提到一个广被某一些基督徒引用的经文，那里说你胃口不清，不要再照常喝水，要稍微用一点酒。那有一些人就拿这个来当借口，为他们喜欢喝酒拿来当借口，另外一些人就在那里讨论到底保罗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反对人喝酒。可是我想在那里可能有一个很要紧的意思在那里，就是保罗留意人的身体的需要，他看见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可能他胃肠不太好，或者身体有某一些毛病，而以他的了解，他们当时的医疗保健卫生营养学当然不如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尝试，可在他的了解里面，他也给他一点这样的勉励，他说你可以稍微用一点酒。所以我相信那一段经文主要不是为了喝不喝酒来做定论的，能不能喝酒来做定论的，而是一个有关神圣健康的经文。就如同那一卷书里面也提到关于食物，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爱神，遵守神的道，那么就没有什么食物是不好的，他说都因为神的道还有因为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在别的地方保罗也提到什么都可以吃，都是洁净的，在神看现在都是这样。我想在那里讲到的原则对我们也有用。我相信圣经里面希望我们在食物上面至少有几个原则，这是我经常提到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最好不要偏食，你最好尽量什么都吃。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吃遍所有可吃的东西，事实上上帝也没有这样安排，因为 南洋有他们特别的食物，有一些他们出产的东西我们这里并没有，北美有他一些特别的食物啊，我们这里也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有的也没有啊，所以各自有不同。事实上我们的祖先还有老一辈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现代医学的知识，可是他们就着他们传承下来的经验，他们会知道某一些东西配另外一些东西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些东西已经被搞砸了，被混杂了，因为我们现在交通很方便，人跟人的往来非常的密切，所以你看像台湾你可以很方便的买到台湾自己本来并不出产的水果食物啊，你也可以买到北美的寒带地方的，可以买到热带地方的各种水果各种食物，看起来很丰富，看起来很好，也许有一天你有一些人会开始研究说这个配那个也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有可能主安排在某一些地方他们吃的食物配上那种水果，人会更好一点，会更健康一点，或者至少会更有精神一点，说不定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要大家太多研究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所说的凡物都可以吃，不要偏食，并不是要你去收集全世界各种食物都要吃啊，但至少在你旁边很自然有的东西，大家都吃的东西，我们尽量不要偏食啊。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我们比较喜欢吃，有一些东西我们比较不喜欢吃，我也是一样，但是我尽量要求自己那些不那么喜欢吃的东西我还是吃啊，那些喜欢吃的东西我也不会整天吃它，呵呵，就是尽量这样至少尽量我们有一个习惯，不要拒绝有一些食物啊，我在特会的时候讲过，非正式的这个资料来源，我也没有专家支持我讲的这个事，我也没有非常正式的去调查，去全面性的调查，但是因为我做牧师，我们经常碰见病人，关心他们，探访他们，所以我遇见过接触过的病人可能比一般人很多很多，我们接触的病人，事实上我们传道人接触的病人，我不敢说一定跟很多医生一样的多，至少也很接近，我们接触很多病人我粗略的统计好几年前我就想到的一件事，我就发现那些得了癌症的病人，我发现多半他们都偏食我的意思不是得癌症的病人一定要偏食，我也不是说偏食的一定会得癌症，得癌症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今天可能医学上更注意关于基因遗传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有道理的事啊，说不定再过几年，说不定有一些医生会讲跟我讲一样的话，他们是从实际上实验来的，可是我一方面从我看见的经验，一方面我从圣经里面整体的教导我的判断，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偏食。事实上这个不只是可能带来身体健康一点，这个很可能对我们生命灵性的健康有帮助，你想想看，一个人无论人家摆什么东西给他，他都很快乐的吃，我相信这样的人灵性一定更平稳更喜乐，不是吗？对吧那些这个食物拒绝那个食物拒绝的人，我以我的观察，他们在很多事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懂得，无论遇见什么环境我总是充满了喜乐，无论什么都好，无论你遇见什么都说感谢赞美主，我发现那样的人不止凡是对食物挑剔的人，大概对其他的事也是这样。对不起啦，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些事，我都不敢说一定是这样，但是 很多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在食物上是这样，很可能在灵性上也会是这样，我们都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人很容易蒙福。像中国人讲傻人有傻福一样，傻傻的什么都好，比较蒙福一点。另外一个关于食物的原则，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可能就比较没有争论，就是节制。至少那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希望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定要学会节制。节制当然最普通的意思就是不要吃太多，对吧？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这不是你要故意苦待自己，常常吃个半饱就好了，可至少不要吃到那么撑。偶尔有一次特别一点没有关系，经常这样一定是对你不好。那不要，不止不要吃的太饱是一个节制，我想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常常吃，那也是没有节制。好，那也是没有节制。我发现我们的天然那种喜欢吃的，很喜欢吃的东西，常常正是我们多吃了已经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喜欢吃去吃，我想是很好的，可是不要过度了，要节制。节制当然不只是饮食，包括其他的方面，比方我们的睡眠工作，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我今天想到有一个传道人，在1950年代左右，在美国被主重用，成为一个医治的布道家，他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那个时代神兴起不少有医病恩赐的人，那个时代那些医病恩赐的人多半都比我们这个时代一般被认为有医病恩赐的人恩赐大多了。我们今天除了很少数一两位，在全世界除了很少数一两位知名的那样的人以外，一般办一个特会说他医治恩赐的那些，其实都不是很大的医病的恩赐。是广告做得很大，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现代的基督徒跟着世界一样做很多的广告，可是如果比起那个时代，我想都没有那么明确那么大的医病的恩赐。可是那个弟兄他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从很没有读什么，没有好好读什么书，反正就是赌博做什么，像这样的环境里面出来。可是后来他得救，主使用他，他就有一些他原来的习性没有什么改变，他还是那种非常的积极，做什么事有很大的热忱去做。他神使用他，可他只活了30几岁就去世了。人家提到他那么早去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节制。他没有留意他吃东西，他常常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服侍主耶稣，也曾经因为服侍而错过吃饭的时间。可是我相信在正常的情况里面，主耶稣不会这样。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就是根本不注意这个，就是忙手边的事，就随便的错过吃饭的时间，晚一点再吃，或者像这样。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啊，我们尽量的过规律的生活。那这位弟兄他有时候一直弄到半夜才吃饭，可是一吃呢就是过量的吃，所以他就变得很肥胖。以后他30几岁他就去世了。另外一个他去世的原因，人家给他分析就是过劳。写这些话的那个传记的作者这样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那些被神重用的这些医治布道家，好像很多人都不懂我们今天懂得的事，就是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当然你看他的生命，看他的一生，也许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的思想，就是 正是这种特质使他那样被主重用，因为他们就是拼命三郎式的，他们没有太多的管这些常事，没有太多顾虑这些，他们就是全部就豁上去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到底神要我们这样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时候应该思想这些事，也许主还是喜欢我们留意这个，因为神不只是要使用我们使别人得到祝福，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作，而我们有节制，我相信一定跟我们个人的灵性被神得着是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个。还有一种关于食物的事情，我们也许在秋定会是不是稍微有提到，就是今天有更多的人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留意要吃健康的食品，吃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对身体比较好的食品，这个当然跟我们说要保养顾惜身体是一致的，是并不是冲突的。可是比方我亲自认识不止一位像这样的人，他们得了癌症，或者他们有亲人得了癌症，从此以后他们就很认真的，也许他们得了癌症，后来无论借了医疗或者别人祷告，他们得了医治。我遇见过好几个情况，不同的这样的情况，可是都有一个一样的后续的发展，就是当他们好了，或者是他们有亲人这样好了，或者也有的人因为癌症去世了，无论怎么样，后来他们就开始非常注意饮食，他们就去研究到底什么东西造成癌症。这个其实你只要在网络上面，你太容易得到这些资讯了，无论你刻意去查，或者像我自己，我从来没有去收集这种资讯，可是我这些年来人家传给我的 email 经常，我想差不多也许差不多每一两个礼拜就至少有一封是在告诉我吃什么不好吃什么好，刚刚我就今天我就收到至少两封像这样的东西，那种东西很容易让人相信哈，因为人很奇怪，他在聚会里面听到，他比较容易发出疑问，牧师讲的是对的吗？可是网络上传一个东西，很多人都很快就觉得那是对的，有的人根本从来不查，立刻就在点一个群组就 forward 出去，大家就都收到。我听说有一次我看论坛报还是怎么讲的，说听说那个 email 我倒没有收到，可是他们说有人收到，就是有一个网络他们传一个讯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回锅油不好，就是油炸久了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它里面的一个鸡会产生变化，对身体不好，所以不要用那个回锅油炸出来的食物。网络上有人提供一个资讯，很宝贵的资讯，说怎么样可以使回锅油变好，这个很好啊，如果真的有这种资讯很好，对不对？你就不用倒掉，你就可以把它变好。他说你抓几只蟑螂来在里面炸过，那回锅油就变好。这么荒谬的消息，他说都有人信啊，都有人真的照着去做。我前几个月也收到一个这样的资讯，跟医学有关系，他提到，我现在忘记他说什么，好像提到用什么东西去微波还是什么东西，它就会产生带奥辛是吧，然后就会带来癌症，而且他引用的说那是美国一个有名的医院 Hopkins 医院是吧，霍普金是不是John Hopkins 的医院的资讯，我收到这个是人家 forward 给我，而且我那一段时间连续收到不止一次那个资讯，我从来不 forward 这种东西给人的。那又过几天，我收到另外一封信，是 forward 给我的人的中间的一位给我的，那上面是修正前面这些话，是我想后面那个资讯是对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由 John Hopkins 医院 发出来的通告，显然那个资讯传得很远，连那个医院本身都知道，他们出来澄清说我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这个，而且由里面的权威告诉人说那个东西再怎么样搞都不会弄出戴奥辛来。所以我们很容易相信这些事的。至于什么食物比较好，我们也很容易相信。其实我告诉你，所有这些很少有一样真的经过医学非常科学的证实的，你知道？我知道。到现在连吃肉吃芹菜这些听起来很明显一定是好像大家都同意绝对是对癌症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这些的资讯，我告诉你医学仍然有一些争论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有的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个的。那但是当然我们留意一下这些可能还是有一点帮助。其实需要留意的就是那些这些话，我想对什么人有帮助，就是整天大鱼大肉吃的人，可能哦他就要留意一下不要吃那么多。可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吃素，完全不吃肉，而怕有癌症，然后吃饭呢，白米饭对身体一定不好，吃糙米饭最好吃，五谷米，反正就是像这样，他就传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好几个月前，我私底下跟人家讲了一个不太有恩慈的一个笑话。认识一位弟兄，他是我所认识最强调要吃糙米啊、五谷米啊这些的人之一，可是之后他患了癌症，然后去世了。我认识另外一个人，非常注意要吃这个，就是我的父亲。我跟人家，对不起，我跟人家开了一个不太有恩慈的玩笑，我说我所认识两个最主张吃这个的人现在都去世了。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没有意思反对这些事情啊。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也许你不要过度的强调这些东西。有的人他们得过癌症，然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告诉人要这个，花钱买五谷米，买什么东西给人，他们用一个很好的，很有爱心。可是这些人我很少看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用同样的热情传福音，花钱花功夫这样做很少。我想他们觉得他们所发现的吃这些东西的福音远比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来的抓住他们的心，他们觉得他们的经验是更宝贵更感动他们的心。我想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不是要反对你这些事，可是不要那么注意这些事。我很相信除了你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你需要特别的矫正之外，就我们一般的而言，就神圣健康而言，我相信那两个原则，关于食物那两个原则大概就够了，一个就是广泛的吃，一个就是节制的吃。但是就像我们有时候需要医药或者怎么样一样，就着神圣医治来讲呢，就着得医治来说呢，我同意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在饮食上有特别的调理。我自己对自己做过像这样的事，当发现身体有一些特别状况的时候，可能平常有一些吃的东西我就一段时间我就不吃，平常没有吃那么多东西，也许那段时间我稍微吃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调理是好的，可是不要完全把它当一个通则，甚至去传像这样的福音，到处去传扬这个，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当然你要不要这样做你很自由的，可是这是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我们关于神圣健康当然不是只有饮食，在我的讲义里面接下去提到一些有关基督徒的养生之道。第一个我提到关于运动，这个也是保罗在给提摩太年轻的传道人传承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提过类似的事，也许你 如果不熟悉，你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哎，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保罗不但告诉提摩太这些，他说这些事，接下来那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才是我们应该教导的东西，对吧？嗯。保罗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很好，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些辅导怕我们走极端，就用这一节圣经也提醒我们，他说保罗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他没有说没有益处，只是少一点啊。有一些圣经学者，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先有这种观念，所以想要把圣经解释得更合理，还是确实原文可以这样子解。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里有可能保罗说的是操练身体益处还短，而不是还少。那这个有时候翻译上一个字到底他要表明是不多还是不长，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除非把保罗叫出来问一问到底他原来写的是什么。所以那我们两个都接受好了，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至少我们知道并没有说没有益处哈。那如果说还短，那个意思可能是说你操练身体因此可能身体好一点，也许活得愉快一点，甚至活得久一点，可是毕竟这只是在世的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关心永恒。因为后面有人那样解释也有道理，因为后面保罗在提到这个操练敬虔的时候，他说有今生和什么来生的应许啊，而操练身体不过是今生而已啊。但是如果因着神圣健康带来灵性，也因此带来祝福，那就不只是今生了，是不是？所以我想操练身体还是好的，我们要常常留意操练身体。操练身体我们当然要留意各种不同的情况哈，比方年轻的小孩，大人有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大了，他已经比较身体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他们看到小孩子这样蹦蹦跳跳的，常常都会拦阻他。可是小孩就是在你以前，小孩子也是这样，很多小孩都不知疲累的，对不对？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什么时候我才发现我安静，立中安静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大概我在睡觉。现在的小孩你要留意，他很安静的时候有可能他在睡觉，另外可能是他正在做坏事，所以你发现孩子很安静你就小心一下。可能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他不是那么安静的时候，你不要常常在拦阻他，因为他需要。我们上一次还上次提过，你当然也不要完全纵容他，你要给他区分，有的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但至少你不要完全拦阻他，不要这样，他跟你不一样。特别有的人年纪大一点才得了儿子，他们就更容易对孩子有这种管束，因为他已经没有体力陪着孩子这样蹦蹦跳跳啊。可是其实小孩子需要这样，对不对？一直到青少年年轻人很多都还需要这样，所以他们会去打球啊，做什么发泄那些精力，那个也是好的。可是我觉得那样做的人不一定都好，因为你还是要有另外一面，比方有节制，有的人过度了。你知道很多的那种真正的运动员，就是去比赛的运动员里面 寿命，平均寿命都比一般人偏低，你知道吗？那就是因为他们常常为了得奖赏，他们为了得名次，所以他们有时候过火了。那我们要留意，一般人即使不是为了得一个金牌，也有的时候运动会过火，我们就是要留意哈。所以无论哪一方面，其实都用得着圣灵的果子节制。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做家事也可以有一点运动的果效，所以让你想要运动的那种动机，有的时候把它放在做一点家事，我觉得蛮好的，对吧？有一些家事蛮费力的啊，它用到的身体的机能有时候比打篮球可能还多一点啊，所以你有时候可以这样，我觉得那样蛮好的。其实运动不只是讲到一定要去运动场球场跑跑跳跳，比方有的人他们会撇下别的事，花功夫一定要去球场，每一天都一定要打球，每一天早上清晨就去游泳，做很多这种事。可是回到家，连三层楼或者四层楼的家，他一定要坐电梯，他就是不要走楼梯。你何不试试看，下一次在球场少打20分钟球，可是在你家里面每一天上楼的时候走电梯，说不定呢还对身体还好一点，运动量也够，而且还比较分散在一天里面，而不是集中在一个时候，说不定有帮助，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不是在给你瑕疵啦，可是我觉得就像这些，我讲这些让我们自己去思考。还有人提到一种健康的法则，这个当然不是那么绝对，可是至少里面包含一些意识智的思想。他说你能坐的时候就不要躺，能站的时候就不要坐，能走的时候就不要站，能跑的时候就不要走。最后一句话是我加的啊，这个不是每一次都这样。那这样说来，我们只要能的时候整天都在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确实有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把慵懒的身体挺直起来，离开你的床，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也许主使你觉得你应该花一点时间休息，那是好事，可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起来。我发现那些整天睡懒觉的人，整天都是用懒懒在床上这样的人，他们通常都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的啦，他们也不会有太好像身体太好，很多都不会这样。你要离开床那一刻，你会觉得不是很喜欢，不是很自在。可是离开了，如果养成这些习惯，你会发现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晨更，比如说晨更以后，或者晨更以前，我就做一点简单的运动在房间里面，比方做个仰卧起坐啊，做个伏地挺身啊，做一点体操啊。如果能够在房间里面不吵别人情况底下，跑一下步啊，我不会弄太久的时候，5分钟也好。我跟你说，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想说今天不要做了，反正我也没有那么律法一定要做，常常了，不是偶尔啊，是常常就不想做，你知道啊。可是我做了，我就发现就觉得很好啊，有精神，那一天也觉得很好。那不同的年纪也许有不同的做法，我现在比较不会说一定要去球场这样跑跑跳跳，可是我其实如果到郊外去跟年轻人去，他们都知道我还是很跑跑跳跳的。像今年8月初我跟青少年一起去复兴乡，最后一天回来之前，他们去拉拉山，就是上巴黎出来的时候，有一段路要走大概有800公尺左右吧，我就跟旁边的学生说我们跑好不好，他们说好，我们就开始跑。其实后来只有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跟我一起跑，我就是像这样的人，然后如果可以爬树看到树就想爬的人。也许你应该更愿意做这些事，可能对身体会更好一点。 这个包含在运动里面，不是吗？如果你的运动就是啊，去球场打球，然后回家整天就是其他的事，就好像没精神的样子，你那些运动不一定对你有多大用处哎。嗯，神圣健康应该我们经常性的留意这些事。有一些尝试，比方，这一点我特别提到，是因为实在今天有太多人有这个毛病啊。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他们不太注意他们腰部的健康。我不是在讲里面的内脏，我是腰部的健康，所以经常有人会扭到腰，扭到腰是我们身上受一点伤害哈，最不好的其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牵涉到我们整个身体，一个人一旦扭到腰，有的时候就一辈子或者很多年，这个都有一个软弱在他身上，他就有很多重一点东西或什么不容易抬啊，还有的时候。他们就容易痛，容易长，还有很多毛病，所以常常留意，你如果搬重一点的东西，你一定不要弯腰的搬哈，一次都不要例外。尤其年轻人，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我现在身体很健壮，我讲你只要，因为第一次扭到腰的多半都是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关系，蹲下来再把一个重的东西拿起来，尽量这样做。还有，你们晓不晓得？腹肌如果强健一点，腰部也会更有力量，你们知道这个吗？所以怎么样可以让腹肌强健一点？仰卧起坐带有帮助，游泳也很有帮助，对不对？游泳是很好的运动，多半的游泳你都会用到腹肌，而且比较挺胸，很少有游泳有很多种方式嘛，哈，这游是各方面差不多，每一种方式都会自然的，你要挺胸一点，比较不会驼背，对吧？好像没有一种游泳方式是驼背的哈。对，那是蛮好的运动，学会游泳也蛮好的，所以试试看。当然今天游泳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游泳的人太多，容易在那里感染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下一次试试看。尤其年轻人，把你的腰部的力量训练的强健一点，可能你让你的腹肌强健一点有帮助。如果比较年轻的人，他们比较活泼，活力比较旺盛，玩单杠我想有帮助。单杠有很多动作是要用到腰部的力量。如果你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仰卧起坐我想有帮助。试试看。没想到在教会里面教这些东西。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应该提过。这一节圣经是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神圣健康顶要紧的一节。这里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我们不要忘记包括嫉妒，可能也包括别的，比方苦毒，我们都知道，或者不饶恕，那个很可能对身体有影响啊。可是前面这句话是跟神圣健康有密切关系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让我们常常追求这一件事，心里更加的平静。你有没有遵守主的一个命令，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这个命令是一个跟常常喜乐一样，是一个一天24小时经常想到也不为过的一个命令，因为那个正是要求我们一整天一全生命都保持那种状态的一段神的话。心中安静，心中安静不是指安静，不是叫你坐在那里就好。我已经讲过，有的人在锡安堂追求坐在那边安静，可能花很多时间等候主，等候主，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会什么叫心中安静。我们过度的强调坐在那边等候主，我们不够用同等的分量来强调真正的等候主是一个里面的。就像我用半开玩笑讲的， 有的人匆忙着吃饭，然后匆忙着整理桌子，做一些事情，干嘛那么匆忙？忙急什么？干嘛慢一点嘛？他说我要赶快去等候主。我刚侍奉主不久，我们有一对同工，两个姊妹被派到台中去，开始一个工作。他们是暂时先开始那个工作，以后交给别人。那他们两个姊妹住在一起，开工以后都很认真的专心在那些侍奉上面，所以就后来有一天，其中一位就说：“哎，我们都很久没有去散步，这样对身体也不好。我们今天傍晚要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他们俩就说好，然后呢，两个弄好以后就把换了便服就去，然后其中有一个姊妹，她平常讲起道来做什么事都是用最大的热诚，讲得很大声啊，笑也很大声的这样的人，她就很走得很快啊。另外一个同工就问她说：“你干嘛走那么快？我去哪里散步啊？”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有这种东西，不是吗？在我们身上不时的有这一类的东西。学习真正的进入安息，有的人动作本来就比较慢，反应也比较慢，那种人不一定就心中安静哈，你不要错认了哈。心中安静有时候跟外面什么表现几乎毫无关系的。你可以动作很快，心中是安静的。你可以动作很慢，心中是不安静的。你要追求真正的心中安静，这是神的命令。神没有命令你动作要快，也没有命令你动作要慢，没有。因为上帝造我们，他把有些人造的急性子，有些人造的慢性子，我想都是好的。急性子有时候会成全慢性子的人，慢性子的人也会成全急性子的人。像我是急性子的人，如果遇见一个慢性子的人，真是熬练啊。这么多年现在比较好了，否则真是很可能神造我们不同，就是要我们成为完全，就像造男造女那么不同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要区分什么才是神要我们都要有的。我想这一点是神要我们都有的，就是心中安静。那一段话是教导我们这个，就是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就是无论什么心里面先安静下来，有一个平安比你正在关心的所有的需要也许都来得优先。其实那些东西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先优先，你不要失去这个，不要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失去这个。你一定要学这个，你学这个一定就会在你生命里面造成改变了。第三，我讲到言语，箴言十三章第三节，我们来看箴言十三章第三节，就谨守口的得保生命，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当然你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可是我想这个跟我们有神圣健康有关系。十五章第四节，箴言十五章第四节，这里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这个也许可以更直接的讲到神圣健康，对不对？一个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可能有的人比较强调，遇见一些咒诅啦，或者别人可能行个法术对付你啦，或者是黑暗的权势啦，容易让一个人生病。我在特会的时候提过，我相信神的儿女因为那些生病的人一定远远少于因为言语刺人或者言语不温良而生病的人少得多。因为那种圣经很少提到，事实上常常讲相反的话，圣经说没有什么法术能够害以色列。我甚至相信一个人即使还没有认识主，也很少人能用法术害他。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是不会那么多， 因为神还是要保护我们，否则我们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是做多了十乱七八糟的东西，邪灵的工作，那我们不是整天都有一大堆火箭射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些小的倚靠主的地方，可是就是得救以前，我都相信神还是保守我们，至少保守到一个地步。可是关于这一点，神却很明确的讲，我们的言语会带来很大的力量，会伤人啊！很多人讲解释真言，讲到言语，多半在提到这一方面。可是不只是这样，也会伤自己。如果我们言语尖刻，言语急躁，没有温良的舌头，都有可能带来跟生命树相反的东西，那就会包括疾病，至少包括生命里面的不平衡、不健全，我们都要留意。我很喜欢诗篇一段话，讲得更详细。诗篇三十四篇，这段话很要紧的话，事实上还被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引用，彼得前书第三章引用他。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讲到赞美神，这个很好，可是后面我们要看十二节开始。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节开始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这个显然跟神圣健康有关系吧，对不对？后面说什么？一起来读，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后面的话也很要紧，可是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尽量使我们的舌头更温良柔顺。正要说出一段话的时候，有一个约束，有一个刹车，提醒自己，这个话说出去会不会伤人？你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天然人，我们不一定故意要伤人，可是我们天然人很容易讲出一些话伤人的。其实你只要站在那边，你都知道，因为别人不舍得讲一些话伤我们，而其中你只要想一想，你知道多半并没有对我们有特别的恶意。所以我们想一想，回头想一想，自己就知道我们也有可能没有恶意，却可能伤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了，就是很小心，非常小心，我们都有时候会伤人，何况如果我们没有很留意这个，让我们常常主动的留意这件事。我觉得那个是生命宝贵的学习，不是只为了身体健康而已，事实上那是我们整个的灵性健康的秘诀之一，常常留意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养成一个习惯，忽然要做一个反应，要回一句话说一句话，等三秒钟，三秒钟其实很短了，滴答滴答滴答，可是这个三秒钟可能可以救我们很多次免于言语上面犯罪。慢慢你成为习惯了，你就不一定要刻意的等三秒钟，很可能你也会更自然的不会讲出伤人的话。尽量试试看这样学习好吗？言语其实不只是讲伤人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我们要留意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不要太轻易的、太快的以为你是某一个先知，或者你有预言的恩赐，随便给人说预言。这个跟言语有关系，对不对？这个当然跟谨守口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挟制别人，有一种独断的那一种味道在里面，因为他要求人家听。为什么？因为他用一种方式表达，让人家觉得这是神给他的预言。我不是要铺席圣灵的恩赐这一方面，这个应该在教会可以更普遍的。可是我必须告诉你，圣灵的恩赐关于说预言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恩赐，因为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对不对？虽然说圣灵的恩赐给个人不一样，我想那是在指着一个更明确的一些恩赐，甚至可能变成一个执事。可是很可能多半的神的儿女，也许应该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要有这个说预言的灵在他里面，一种恩赐，一种先知的灵在他里面。 因为事实上当我们说我觉得主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他已经在应用这样一个恩赐。旧约时代人不可以这样说，随便这样说话的，除了那些先知以外。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在我里面的感动，所以我们这样讲。那我相信今天这一方面虽然是应该很普遍，可是它的使用多半不是神用来叫我们去告诉别人说主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我想一大半不是这样，就是在圣经也很少这些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人讲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的时候很多都这样使用。我们要小心那些造成很多的问题。我想我们有一个温良的舌头应该包含这件事。给你讲一个例子，1950年代在世界上，特别在北美，我刚刚讲过有好几位被神兴起来大有恩赐的医病布道家， Oral Roberts、 Catherine Kuhlman， 好几位，其中有一位叫 William Branham， Branham 名字很难读， B-R-A-N-H-A-M， 这位弟兄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在那个时代他们真的，那些人的医病恩赐是不是那种让你觉得说好像这个人得医治会不会也有别的因素，那不会啊，因为一些东西那么明确的。比方其中有另外一位，不是我现在讲的这位，有另外一位医病布道家，就曾经有一个姊妹到台上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他是身上有病还是是没有节制，也许是身上有病，有一些人是肥胖是因为身上有病。他有500磅重，你们知道500磅有多重？美国人用磅来算，500磅重差不多230公斤，乘以0.45，225公斤，哈，差不多这样，很重对不对？一定是很胖。这个弟兄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在众人的面前，那个姊妹就像气球一样，嘘，变成300磅重，一下子缩了200磅，那个肉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所以像这个你没有办法说那不是神迹，对不对？那个时代有很多像这样的神迹。那我要讲的这位弟兄，布拉汉弟兄，他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可是当他差不多60岁的时候，不到60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他这个医病的恩赐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突出，那么的杰出。我发现不是那么多的人遇见这些的时候做出正确反应来，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人家也期待他们的工作都有大有果效。如果神有的时候让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果效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仍然忠心的不超越神的？神没有让他得让人得医治，他就放手，他不会强求，因此人家觉得他是不是失去能力也没有关系。好像不是那么多人愿意学这个功课，因为通常像这样的人到后来就变成媒体上的人物，他们一出现人家就是期待他们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果效，那种压力有时候会使我们很难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所以有些这样的人失败，我们最好不要批评他们，因为你没有穿他们的鞋子，你没有站在他们地位，你不知道他们遇见的试探。那这个弟兄有这个试探，然后再加上那一个时代主也兴起别的人来，有些人开始比他更有恩赐，他就想要不要输给他们。我们这样讲你会觉得怎么那些肉体，可是这很奇怪的是他可以有这种竞争的肉体。比方他们甚至可以去参加另外一个医治布道家的聚会，有点化妆一下不要让人家认出来去参加，然后会后想办法去精确的量那个人的帐篷，他们那时候用大帐篷聚会，量了以后回去跟他同工说我们要做一个比他大的帐篷。可是神继续的高抹他们服侍的有恩赐。那这位弟兄他预言了一件事，他说再过差不多10年， 神将要兴起更多的教导的恩赐。在那个时代，神兴起许多医病的恩赐，他再过十年，神要兴起许多人有教导的恩赐。他说的预言是对的。有人觉得也许因为这样，他想要赶上那一波神的作为，所以他开始教导。可是神虽然使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预言，神并没有要给他教导的恩赐。事实上，这个弟兄有的人有医病恩赐，可是有很好的教导的恩赐。特别早期五旬节运动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常常要求人要听他们教导神的话，比方听三次以后才肯为他们病得医治祷告。后来的医治布道家很多比较没有这样做，像这个弟兄他实在没有教导的恩赐，人家旁边人劝他不听，坚持要教导。我举一点例子告诉你他教导出什么东西来。看看，他说女人并不是神直接创造的，是男人的副产品，所以连动物的地位也高过女人，因为动物是神直接创造的。女人是地上最容易受骗最狡诈的生物。不过他很爱他太太，但是他还是这样讲。他说由于女人与神与蛇可耻的行为与遗传，女人不宜当传道人。那女人的超自然后裔该隐，超自然后裔什么意思？建造的城市成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滥觞，就是的起头哈。所以 Branham 推论，每一个拒绝福音超自然恩典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必然都是蛇的后裔。女人既然跟若干男人发生性关系，这不晓得她从哪里来的，因此破坏了一夫一妻制，而破坏婚姻制度的是女人，她必须受到惩罚。可是男人拥有多名妻子是容许的，妻子只允许有一个丈夫。耶稣提到离婚的问题是对女人说的，不是对男人说的。他认为他所说的话有一天将带着能力叫人的肉身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以便接受被提。以前的人没有正确说出神的名字，可是现在他的口有这个本事能正确说出神的名字来，就带来这个力量之类的。后来神突然终止他的服事，他开始这样教导之后不久，他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我们很难了解神的这些事。他发生车祸的时候，他儿子车子跟在后边，赶快开过来看他父母。他父母一个坐在驾驶座旁边，他儿子一看他母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满身都是血，他父亲也满身都是血，已经重伤，已经快要昏昏迷迷。他父亲这个布道家看见他的儿子来，就问他说你妈妈怎么样了？因为他连去看旁边这个人怎么样都没有力量。他说我想妈妈已经死了。他说你快点把我的手放在你妈妈身上。他儿子就照着他的话做，他妈妈就活过来了，还活了许多年。可是后来这个弟兄就死了。你懂这些事吗？我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神是这样做工的。至少我想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们不要超越主，我们的言语包括像这些事，我们怎么样对待人，还有我们的服事，我想我们都要留意，不要超过主给我们的，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个是包括在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里面的话里面，对不对？也让我们留意这些。好，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请唱颂赞诗选316，颂赞诗选316。 起立来唱。美主的恩典，